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昨天呢，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那些污名化中国的人欠中国一个道歉。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驻外大使几乎是轮番上阵，或者指责所在国抗疫情不力，或者呢替北京凭功摆好。外交部官员更是火力全开，攻击谩骂这个外国领导人和官员，战狼外交一览无余。那么北京外交官疾言厉色，是显示自信满满，还是内心焦虑呢？中国备受国际非议，为何赢了疫情输了世界？我们今天就邀请乔治亚州这个理工大学纳斯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玲来给大家解读。王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呢，他昨天在西方大报《金融时报》上发表长文，替中国鸣不平。刘晓明说，那些污名中国化的人呢，欠中国一个道歉。那么最近时间，我们的确看到，中国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呢，几乎是轮番上阵啊，替中国辩驳。啊，国际评论人士认为呢，这说明了这个中国的外交困局。那么我来请教乔治亚州的王飞玲教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现在的这个所谓外交困局，中国在国际上现在是一个什么处境？
最近呢，中国的这个外交上的处境呢有点奇特。我可以理解，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比较困难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有些官员们自己造成的，他们自己说的一些话、做一些事，反倒让自己陷入了一些困境。我的理解是，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着很多的外交压力、外交挑战，有些外交新课题他们从来也没有遇见过。那么现在看来，他们还是用老的一套，然后呢，用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变本加厉。这样的话呢，造成结果反倒是非常的不理想，更加加重了他们这个局面的困难性，这是我的简单理解。
那么这个外交困局主要是对这个西方国家的外交困局吗？还是面临着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处境？
现在当然说起来为时还早，因为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病情仍然在全世界在蔓延当中，究竟最后结局怎么样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面临的外交压力、外交挑战可能不仅仅只限于欧美国家，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现在也感觉到了一些外交上的新的困难。比如说现在非洲大家可能也听说了，Nigeria 中国怎么分纳米比亚、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对，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这些国家现在都出现了所谓的反华浪潮。那么集中表现在尼日利亚，刚刚有一群律师刚刚向中国政府起诉，要寻求很多几十亿美元的赔偿。所以这项看来，中国的外交困境可能不仅仅限于欧美，可能在中国传统的盟友即所谓非洲国家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局。
好的，那么刘晓明，中国驻大使刘晓明呢，他在文章中呢，我们看到他为北京凭功摆好，他是怎么说的呢？我给大家引用一段，他说：“中国第一时间甄别病原体，第一时间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病毒全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向15个国家派出17批医疗专家组，第一时间毫无保留的与包括英国在内的15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分享抗疫经验。”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既然中国在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方面做得如此之好，那么为什么现在面临这么多的国际非议啊？如刘大使所说，叫备受污名化，这是为什么？
个人理解哈，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先生呢，和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先生呢，是一个对照。我觉得刘先生啊，实际上一直在给中国政府帮倒忙。他在英国的媒体，在英国的演讲发表了很多言论，说他是战狼外交官，可能还确实是有点形象。 很准确。我觉得他这番评功摆好和这番就是说，曲解事实或者说不真实的反映事实的这种表现的话呢，我认为是给中国政府帮倒忙。那么，我认为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呢，至少是没有在帮倒忙。但我作为牛大手，就是一直在帮倒忙。那么，他刚才你引用的这段话里面有没有事实？有一些，但是呢，他只告诉你一部分事实，另外一部分是扭着来。比如说，所谓全世界污名化中国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所存在的就是全世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团体和国家希望进一步的调查这个疫情的来龙去脉。虽然搞清楚了疫情怎么发展的，希望共同合作能把疫情控制住，这个是个大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污名化。你如果认为这是污名化，这可能恰恰认为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应该隐藏。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明先生是不打自招，在帮倒忙。那么他提到的中国疫情已经结束，已经战胜疫情这个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因为中国的统计数据现在广泛的受到质疑。所以他这个说法也不见得准确。
好的，那么最近呢，另外一位这个中国驻西方大使，就是中国呢驻丹麦大使冯铁，他有一句很火啊，他说呢，这个西方国家不等于国际社会啊，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啊，特别呢是在非洲国家，还是享有崇高声望的。那么他把西方社会和国际社会做了一个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做了个区别。我来请教王教授，有人说呢，这种外交这个格局呢，太狭隘、太过时，也反映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反映了北京的无奈。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这种分析，就冯大使、冯先生这套说法，一方面过时，第二方面也不准确，第三方面也是个错误的判断。就是说，国际社会当然不只是欧美国家，是包括很多国家，一共有将近200多个主权国家。那么，它关于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个说法现在受到挑战。我刚才提到，在非洲，比如说，就有一个所谓的反华浪潮在兴起，因为这个中国对非洲人在中国的非洲人的处理，以及这个关于疫情不公开在非洲造成的一些疑虑和一些愤怒，都在起发酵。那么，欧美国家也不都是反华，恰恰相反，欧美国家过去几十年来的对中国的经济成长，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贡献极大，远远超过任何发展中国家起到的作用。所以说，欧美国家污名化中国、反华，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今天的事实。今天在欧美国家，仍然有非常多的欧美国家政治家、学者、老百姓对中国仍然抱着友好态度，仍然希望中国更好。所以这种说法既错误又落后，也不准确。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呢，它是最早啊控制了疫情的国家，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呢，现在仍然在疫情中苦苦挣扎。本来北京在防疫情外交、抗疫情外交这方面呢，应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可是它是怎么一步步的走到了今天这样的外交困局呢？王教授，就是说呢，这个为什么现在中国引起了国际上这么大的反感，为什么？
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呢是在于一个，就是现在断定中国疫情已经控制住，中国已经完成了这个对疫情的作战，并且取得胜利，可能判断为时还早。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中国的关于疫情的统计数据呢，现在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说这个媒体或者政府能够去中国实地的证实这些数字，那么中国自己报的数字呢，都是一些笼统的总和数字，听起来好像是很不错，但实际上究竟怎么样，还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国把这个疫情呢当成一个所谓的危机的机会，要博取更大的国际声誉。要加强自己在国际上领导地位，或者说要先发制人的，要解决一些困难，解决一些外交上的难题。这种举措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造成了一个新的困局。所谓把一手好牌给打糟了。第三个呢，就是呢， 我是真正的认为中国的外交官们呢，除了少数的以外，这些外交官们的素养和这个个人品德吧，都是值得怀疑。他们实际上是在替中国的国家形象帮倒忙。你要说是为了党的利益吧，不惜牺牲国家形象也就罢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在帮倒忙，这就令人很遗憾。这是一个执行力的缺乏，当然说这个执行力的缺乏，可能也和决策者有关。那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战狼外交官们为什么这么做，是谁在后面协调的？如果没有一个协调，没有一个决策的话，很难想象这些战狼外交官们都异口同声的都是同样的话，除了极个别的以外。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您，确实现在有一个中国这个外交系统这个系统化啊，系统的战狼化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驻外大使、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等轮番上阵，疾言厉色的来攻击这个指责外国污名化中国。我们最近看到这个，甚至中央电视台也加入了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这个。国际上普遍有很多文章都认为是谩骂，那么在中国建制以来是少见的啊，所以称为叫"战狼外交"。我来请教王教授啊，您怎么评估北京目前的这种心态？是自信满满的这个表现呢，还是内心焦虑的一种反应？
可能都有一点，在某些人来说，他们觉得非常自信，非常自豪，因为他们只看到一个没有经过核实、没有经过核实调查的统计数据，然后呢，再只听到关于把西方描绘的一片黑暗的官方媒体的报道，所以他们有一些自豪感与自信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就是所谓崇尚战狼心态，主动出击，要为党为国拼搏一番，试图占领西方舆论的市场，试图影响国外人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政策、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这种急躁想立功的心态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是有些自豪感，盲目的自豪骄傲；另一方面呢，又想急于立功，要服从党的指挥；第三个呢，就是呢，你刚才说的焦虑感，或者说甚至于更重要的第四个原因，就是是不是有些想掩盖，叫以攻为守，来试图防止别人去调查研究什么东西，这个都有可能。
以攻为守，这个判断很有意思。好的，王教授，我们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拜拜。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Thank you.